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冤家对头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水火不同炉啊。上文书咱说了，陈黑满呢，为了惧怕贺龙，不敢叫本来的名字，把那满字取消了，变成了叫陈黑。不管怎么改名，他还就是他。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，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，坐镇陈家坪，那就成了他的天下。他手下有300多人，100多条枪，这小子是瓜捡地皮，什么坏事都干尽了。老百姓一提到他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，他也没闲着，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，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，他亲自点戏。头出戏点的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。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，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。第三出戏是走麦城，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。都影射着贺龙啊，他看了是好不开心。另外陈黑这小子，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，没有文化，但是鬼点子相当多，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，把陈策勋呢，哎呀，拍的是五迷三道，对于他是言听计从，有个大事小情呢，离不开他，肯定找他来商议。这不，这次又把他给找来了。他一问陈策勋找他啥事儿，陈策勋未曾说话之前，连摇头再打哀声。哎哎，团长，我看您气色不正，莫非身体不舒服，您得了病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事情太大把我压的，你看看这几份电报。陈黑把电报接过来，把大嘴一咧，乐了。团长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呀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几个，我看不下来呀，您这不拿我开心吗？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给你念念啊。陈策勋把电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陈黑念了一遍，陈黑听完了之后是喜上眉梢，抱着个拳头是连连作揖，恭喜团长，贺喜团长，哎呀，团长大喜呀、啊！把陈策勋搞懵了。我说陈黑，你有病？我喜从何来？愁我还愁不到头呢。团长，您怎么这么想呢？方才通过您给我读这电报，我听出意思来了。你有三大喜事，叫三喜临门呢。哦。你说说哪三大喜事？还用我说吗？这秃子的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呀。第一，南京政府、湖南省政府，包括18军、19军的2位军长，对您极其重视啊。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，他们越过多士机，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。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，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，这不是一喜吗？第二喜，抓住贺龙，除了那10万大洋之外，还要加官进级，还要给特殊的赏赐，这不是二喜吗？这第三喜嘛，就说这贺龙，哎哎，站在他立场说他那话吧，历尽艰辛，吃了那么些的亏，受了那么多的惊险，谁也没抓住他。你看，干嘛呀？给您留着呢。 这回到了桑植县落的民手里的，您把贺龙要给抓住了，您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任何人都得刮目相看你陈团长，这不是第三喜吗？所以我这才给您贺喜呀、啊。哦，哎，我说陈黑呀、啊，这过年的话谁都会说，我也知道你说的都是真事儿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那贺龙是那么容易抓得住的吗？要抓不住贺龙，其结果又如何呢？哎，你想过没？事情得从两方面上考虑啊。现在压力如此之大，对我寄予那么高的希望，咱们扑空了，没抓住贺龙，如何向上峰交代呀、啊？嗨，团长，您可千万别说这话。贺龙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也不就是俩肩膀的扛个肉球吗？哎，他有什么？您那修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应该振作起来。您手下有四个大队，包括兄弟我在内，1000多弟兄，几百条枪，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一个贺龙。原来没抓住他，是那些人马匹大意，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认真对待。真要认上真了，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，我叫他寸步难行，我肯定把他抓住。您说怎么样？好兄弟，很有志气。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，我就放了心了。不过呢，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您说什么事儿？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。我对钟振武不怎么放心。我听说他过去跟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。他之所以投奔我，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惧怕我的势力，带着他的枪杆子才投奔我。我呢也是为了拉拢人，所以才委他做第四大队的大队长。他现在守着叶家坪，你们那些房地我全不担心，我就担心这姓钟的，一旦他听说贺龙回来，再跟贺龙连了手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陈黑当时不乐了，把大黑脸蛋子一沉。团长，您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，我知道钟慎吾跟贺龙关系不错，当初我不敢问您，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，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？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，好办呢，你是团长啊，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，换成咱自己的人不结了吗？
不行不行，不，陈黑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，太鲁莽了。
想那钟慎吾手下也有300多弟兄，几百条枪啊，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，咱什么也没看着，毫无证据，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，引起公愤，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。这还没抓着贺龙呢，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，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，这总是万万使不得。那团长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我看这样办，现在咱还拿钟慎吾当自己人，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，反正有你们哥几个，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。
行，团长你放心，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，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，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。
行，哎呀，累了，不说了，陈黑呀、啊，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， 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，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。来，今儿先抽几口烟，咱缓缓乏。船长，您看这个。陈黑说着，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，把包往桌上一放，解开了往前一推，团长您看看。陈策勋一看呢，啊，是个盒子，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，几角都用金子包的，上面有小金锁，有钥匙，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，呵，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，十分精致。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，秋蕨的头，秋蕨的嘴儿，象牙的杆儿，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。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，那些烟具，烟具啊，就好比十八般武器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抿劲的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小铲子、小刀子，应有尽有，都打造的十分精致。他眼前就一亮，嗯，我陈大队长，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，我刚得到手的，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，我不敢受用，我深知的十分珍贵，我给团长您留着呢。今天一来是见您，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。团长，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。好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报答你？团长，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。您怎么还说这话呢？我应该办的事儿，你看没说吗？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，不过呢，陈策兄看了看这烟具，喜欢倒是喜欢，他告诉陈黑又把它包起来了。怎么，团长您不喜欢？不不不不，我非常喜欢，不过咱不能受用，这种珍宝咱先留着，哎，将来留后手。您指的后手是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，上峰要怪罪下来，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，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，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了，这就叫留后手。啊啊，明白了。不过团长啊，我说了半天，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，没有信心呢，那哪能行呢？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，用不着打溜须，肯定咱能抓住贺龙。好，借你吉言吧，先使我的烟具，咱先过过瘾。一句话简短，他俩是吞云吐雾，抽足了大烟，过足了瘾，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喝了点燕茶，陈策勋告诉大队长，你代表我马上发下命令，我要召开紧急会议，此事不能麻痹大意。行，我现在就去通知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的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，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星，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，包括陈黑在内，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。陈策兄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，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。陈策兄像变了两个人，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，大家看完谁没说话。陈策兄发言，众位弟兄们，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，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，要回桑植县重新来拖枪，真他妈的异想天开，净想美事儿。上峰三令五申，叫我们一定要抓住贺龙，甚至把他击毙，这是一件光荣的任务。 可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不说，大家心里也清楚，贺龙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手下有一伙人都是他的死党。咱们要费点气力，动点脑筋呢、啊。各位啊，现在我向你们交代清楚，在你们的防区，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儿，要布下天罗地网，想尽一切一切的办法捉拿贺龙。我可把丑话说的前头，比方说贺龙从你们防区里走了，你们没抓着，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，我要军法从事。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，我灭他的九族，杀他的全家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是，听明白了。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，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。陈策勋满意的点点头，现在立马行动啊，你们马上回去，不准懈怠，让家属先靠边站，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在一边，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散会。散会之后，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。咱别人不谈，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吾。钟慎吾啊，回到叶家坪，这是他的属地。回去之后，他是坐卧不宁啊。啥原因？真叫陈黑、陈策勋猜对了，他一心全在贺龙身上。他跟贺龙是八拜结交的生死把兄弟，跟贺龙关系非同一般。现在的投靠陈策勋是没有办法，迫于陈家的势力，暂时啊先在这忍着。但是他一开始听说贺龙死了，哎呀，真好像五雷轰顶啊，扬子江西是断缆翻船，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他是痛不欲生，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。他心里默默的祈祷，老天爷呀，你不睁眼吗？为什么专死好人呢？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好人不长命，坏人一千年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？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，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，不会死，那个人太好了。但是无风不起浪，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？在那段时间里，他心如刀绞，简直太难过了。哎，今儿开会回来，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，还要回湘西来脱枪，他这心呢，几扇门全打开了，堵心的事是一扫而光。在回来的路上，他恨不能都跳起来，心里反复在想，老天爷呀，您真有眼睛啊，贺龙毕竟没死，贺龙毕竟是神龙啊。哎呀，听陈策勋说贺龙最近要返回湘西，就是桑植县前来脱枪，这么说我们哥俩很快要见面了，真想贺龙啊。但是他也十分担心，一看敌人张开了大网，设下了陷阱，贺龙的处境是十分危险。尽管贺龙十分聪明，但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啊。诸葛亮一生谨慎，还失了街亭，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。所以他回到大队部之后，他坐不住了，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？把这件事告诉贺龙，你哪儿都别走，就走叶家坪，就到我这儿来，我这是最安全的，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，有200多条枪，我全交给你。 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，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，怎么能联系上他？这贺龙现在在哪儿呢？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，后来打定主意，时间宝贵，不能往下拖了，这么办吧，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。这忠慎吾啊，有两个好内弟，一个叫彭辉殿，一个叫彭辉明。哎，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的一个，聪明伶俐，腿还快，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，关上房门，他亲自交代：兄弟，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。姐夫，你说吧，什么事？贺龙要回来了，真的。可能啊，离咱也不太远了。究竟他们走的哪一条路，谁也猜不透。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，带点吃的，带点水。你们迎着贺龙上，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。谁要见着贺龙，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。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房区，如果去了就危险了。本来我应该写封信，我又怕出意外，所以呢，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，我就不写信了啊！你俩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现在分头行动，马上就出发。你们受累了啊，姐夫，您怎么说这话？应该的，我们佩服贺龙。所以两个人出发了，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，在路上等待贺龙。哎，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这个大内地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。书接前文，这个贺龙啊，周义群等人一行十五六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。你别看大山那么多，道那么难走，周义群转的是五迷三道，因为他没来过，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。周义群就问贺龙：军长，还有多远？快了，往前再走什么地儿？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。叶家坪啥景？哎，我早打听清楚了，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忠慎吾，是我的好哥们，现在快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。忠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？哎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就慢慢听我道来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。